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新年的新春的假期，愿神的恩典平安赐福与每一个弟兄姐妹跟你们的家人都同在，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继续在他的恩典中蒙眷顾。今天我要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的经文在诗篇121篇，诗篇121篇这一个诗篇有八节的经文，翻到这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这八节的经文。诗篇121篇，我们一起来第一节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庇应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再一起低头来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眷顾，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能够在新春的假期仍然到你的殿中来歌颂赞美你，仍然一起来读你的话。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引导和帮助。愿你的圣灵抓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灵，使我们众人都在这话语当中得着你那从天而来的福分，从天而来的应许。再度的将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你的恩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听的讲的一同蒙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我们华人来说啊，农历年是一件要紧的事，因为每一个农历年大家都能够在当中和我们的家人啊一同来相聚，那么可以一起啊来为过去的这一年有所感恩，为过去的一年啊有所感谢，也对新的一年有所期盼。那么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呢我就想到啊，在过去呢啊，本来我们啊台湾没有这样，后来我们学的日本，学的日本什么呢？就是找一个字来代表去年是怎样，找一个字。后来呢，我就看一下这个找一个字啊，过往年的这当中，过去这十年来所找的字几乎都是负面的，哦，要不就是忧，要不就是苦，要不就是黑，要不就是假，要不就是茫然，去年是茫然的茫，哦，然后呢都没有好字。哎，只有一年我一看，哎呀不错，2011年是赞。我说哎呦，怎么会有赞这个字，啊，太好了。后来我去查一下原因，很简单，因为脸书刚出来，大家有什么都按赞，所以好也赞，不好也赞，反正就按一个赞就怎样，对啦。所以那一年啊，大家就选赞。那么啊，去年用哪一个字呢？哎，我一看，哎呀不错，翻转的翻。哎，我们基督徒不是常常讲翻转吗？上帝来翻转我们，对不对？那翻不是好吗？是不是？后来我一看，翻不得了了。翻是什么呢？啊，翻是把这个啊社会整个翻颠覆起来，哦。他说翻是什么？翻就是啊，有年改把这个公仆的信赖给翻掉了。那有这个叫做什么？转型正义。那一转呢？啊，转到什么？啊，转成这个历史的记忆都不见了，哦。然后呢，反正这个一翻都怎样啊？把每一个人都怎样，跟地震翻掉差不多的翻，所以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负面的字。所以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我们就在想这是什么样的世代。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么呢，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令人担心的一个世代。主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那么呢，是一个不幸又悖谬的世代。所以呢， 这是这样的一个世代。使徒保罗说这是一个什么世代，他说你们要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过去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人所处的处境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就是处在一个不蒙神所神的心意的一个世代里头。在这样一个世代里头，圣经的形容就是黑暗。所以主耶稣来就是光，来到这个世界要照亮那些坐在黑暗死地里的人。所以我们的大环境，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罪人所处的一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所捆绑、被魔鬼所辖制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一样照耀，把神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弟兄姐妹用诗篇121篇成为神给我们的应许，也给我们在当中的一个盼望，使我们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来新的一年当中继续的在主的恩典里面成为那么明光一样照耀在这个世代。那么诗篇121篇我们非常熟悉，因为也有诗歌这样唱，对不对？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么我们也唱这首诗歌，这是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诗题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那么每年去圣殿朝见神的时候，他们从下比较低的平地往山上走，所以称它上行之诗。所以他们在朝见神的过路上，他们就唱这些诗歌，所以这是一个上行之诗。然后等到他们到圣殿要登台阶的时候，他们也唱这些诗歌，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作登阶之诗。那么这一首诗歌一开始的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么呢，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天父是我们的帮助者。那么向山举目，这是一个情境，对以色列人来讲，当他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那么呢，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往上走，往上走，往那高山上走，所以他一定是向山举目的。那么在当时的时代，迦南人在山上设立了很多祭坛，很多偶像，所以在列王的时代就讲到丘坛，就是设立在这些山冈上，他们在那边拜偶像。所以这都是一些联想，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人在世上找不着一个帮助，所以人会想要自己做偶像来帮助自己。人自己做偶像来帮助自己，那么以赛亚书上帝就说，人这样做是何等可笑的事。人用一块木头，那么找一块削一削，就把它当成一个偶像来跪拜，然后又剩下的木头拿来烤火，就觉得蛮温暖的。那么呢你想想看，你一个可以走可以站可以说可以听可以行的人，那么去拜那一个不能动的不能说不能听哑巴的偶像，那么你还期待他能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所以我就想到古时候有一个人，忘记他是谁了，人都在拜那个拜偶像的时候中国的古老的寺庙有些偶像是用泥土做的，然后呢，那个泥土做的偶像呢做得很凶猛的样子，然后很多老百姓在拜。那么这个诗人走到那边看的时候，他就说，这有什么好怕的那么他说，这个是神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侮辱他？他说，有本事跟我一起到河里头洗个澡，有本事跟我到河里洗澡。为什么不能去洗澡？因为它是泥巴塑出来的，对不对？到河里洗个澡就怎样，就没了，是不是？所以以赛亚书就讲，人 自己想到一些帮助人的方式，其实都是不可靠的，因为他自身难保，自身难保。所以中国人讲泥菩萨过江，就是这个意思，他自身难保，他怎么保你？所以上帝在以赛亚书就讲，人自己能造偶像，就表明这个偶像是无能的，是要靠人来造他的，所以人不能够用这个来骗自己。所以这里诗篇讲，我要向山举目，他眼目靠高过这些人所看的，看到什么？看到那一个造天地的耶和华，这些山是他造的，这些天上的万象是他造的，天上的云是他造的，穹苍是他造的，神是在沧海开道路，在大水中开道路的神。神说我造人，又把人安置在其上，我的双手铺张诸天，这些都是我命定的。上帝向人发出挑战，我们有本事去量神所造的吗？我们有本事去知道上帝所做的吗？所以这里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天父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有大能创造天地，他有智慧创造天地，他有全能使天地在当中按着他的心意运行。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中得着安稳，因为帮助我们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造我们的那一位。帮助我们的不是我们有本事操控他，乃是他在意我们爱我们的那一位。所以从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天父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我们心中就有一份安稳，因为知道帮助我们的是谁。那么第三节开始到第八节，这六节的经文很有意思。他前面两节讲神是帮助我的，但后面六节讲什么？讲保护，不再讲帮助的。所以如果你看后面的六节，他就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今天这个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个信息是要告诉我们，虽然我说神是我们的帮助者跟保护者，但我的本意要用的是神，我们的天父如何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的关键问题在上帝怎么帮助我们，所以后面六节要告诉我们上帝怎么帮助我们。我们常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想法要神帮助我们，但不是这样的。后面六节是要告诉我们天父怎么帮助我们，天父怎么帮助我们，就用保护这个字来说明，保护这个字来说明。所以天父怎么帮我们，用保护来说明。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为什么用保护来说明。我们先看上帝怎么保护我们。第一个，他讲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里第一开始这一个保护是讲到上帝不会打盹，表示他不会有歇息，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空档，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保护到我们。讲到保护我最近跟同工在谈一些祷告事项，同工就跟我说要为他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他突然会发现有些时候他好像开车会打个盹。我说那极危险的事，开车打盹能够打盹多久？0.1秒吗你觉得0.1秒就不危险吗？难说，对不对？难说啊，打盹，开车打盹是很危险的事。好几年前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次几个同事一起到美国的一个研究单位去当中参访。那么我们去参访的地方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呢，其实它是在一个沙漠跟旷野当中的一个州。所以那个地方呢刚好今天的经文很贴切，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白天热得要命，晚上怎样？ 冷得要命。然后呢，我们到那个州的时候，要去参访这个单位呢，啊，开车比较方便，可是要开三个多小时。然后一行人就租了车，那么呢，啊，我就负责开车。那么开车在那个大旷野的高速公路上，一望无际，都是平的，又非常炎热，然后又有时差的关系，所以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情境是什么。只有前车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然后后面倒成一片，每个人都睡了，我就在那边开。其实我最大的痛苦就撑着不要让眼皮低下来，知道吗？所以呢，我沿路开呢，我坐立不安，我一定要坐立不安才能开，因为我只要安下来，我就怕我会怎样打盹了，所以我要想办法让自己坐立不安，哦，看是一下子用左脚踩油门，一下用右脚踩油门，啊，一下把脚提高起来，把身体提高起来，一下子坐右边，一下坐左边，哎，这个叫坐立难安。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怕自己打盹，打盹。前车人都在看，都把生命交给我，对不对？所以我看到我们的神不打盹，打盹是一件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是负责保护的，用保护来帮助你们做父母的容易懂，容易懂。你的孩子在外边玩，你怎么帮他？第一件要紧的，你就看着他。他在游戏场玩，他在坐溜滑梯，他在荡秋千，你怎么帮他？你就是看着，看着，你不敢打盹，你总是看着。我们的神就这样看着我们，保护着我们。第二个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运庇你。右边运庇你表示什么？上帝跟你是连结的，连结的。我用换一个词就容易懂。当我们做父母的带着孩子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对这环境很担心害怕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他会把我们抓住，他会抓着我们的手，他会紧紧地握着，对不对？他只要握着我们，即便他啊，他只要握着，他认为是握着我们，他就怎样安心了。我曾经有一个经验，我忘记在哪一个地方，就发现有一个小朋友的手握着我，然后我这样瞄一眼一看，哎呀，我不认识，这时我又很有点紧张，很想晃，可是我知道一晃他一定会怎样，一看到握错人了就什么大哭，所以我就在那边很煎熬，我到底要晃呢，还是要让他不知不觉的突然发现到，还好不会撑很久，他妈妈在旁边一讲话，他突然一开头一看，哎，是我，马上就靠过去了。所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怎样运庇你。神一直握着我们的手，一直握着我们的手，这是一件非常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情境当中安稳的。当想到神握着我们的手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古老的诗歌，今天刚好第一堂很好，我们都有诗歌本，你们翻到422首，422首。求主拣选我道路，他这里的诗里面呢，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很美的诗，以前的诗啊都很多节，是歌词很多，但都非常丰富。他说，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你的意念，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的顺服，来寻求寻你的喜欢。第二节，不问平坦与曲曲，只要是你拣选，就是我所最心许，别的不合意眼，你是不敢，我不是不敢自作主，你许我也不要， 求你拣选我道路，我要听你啊差遣。那么你如果把整段读下来以后，我们来看副歌的歌词。求你握着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着我的手，不问你所拣选是何道路与时候，我心都觉甘甜。所以你看到这个诗人呢，写的这一首诗歌，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主啊，你在我的右边护庇我，你在我的右边护庇我，保护我，你握着我的手，牵着我的手走，就是这个意思。你若握着我的手，你知道我的软弱，如果你不握我的手，我就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如果你握着我的手，不管走哪一个道路，我都觉得甘甜。这个是啊，这个诗人呢啊，波纳，他是十九世纪在爱丁堡出生的一个啊传道，一个后来是传道人。他在爱丁堡神学院毕业以后，就被派到一个地方去牧会。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穷乡僻壤，所以很多的啊人生活很苦，所以导致他们的个性上都在那种苦的当中啊，很难够跟人彼此好好的相处。所以波纳这一个传道人在那边经历了许多的苦，他用他的爱心、牺牲、忍耐这样当中，那么就带出了啊，在当时的世代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光复兴的光景。所以他在这些艰难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恩赐，就是写诗歌。他一生写了600多首诗，这一首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那么讲的是什么？你若握着我的手，因为你知道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这一首诗整个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日子很辛苦，但他通常不再代表自己，他要把众人的心都引到上帝的面前，知道说是那一位牵着我们的手的天父带领我面对世上各样的困境、各样的难题，他是牵着我们的手走过的，他是在保护我们，他是在帮助我们。所以上帝的应许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所以这是连续我们的耶和华给我们的保证。所以面对新的一年，我说的大环境不会，我们不知道会怎样，但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的确据是什么？帮助我们的是耶和华，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握着我们的手来走过明日，还是什么？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他这里就讲，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白日跟夜间，这是环境，不同的环境都有不同的危险，不同的环境都有不同的变化。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安全，但不一定。你有些时候看见是艳阳高照，可能瞬间就会变成这个乌云密布。有些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可是很可能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寒冷。我们在台湾比较难经历这样的情境。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在美国中西部，最近美国中西部受到这个西伯利亚的北极的这个寒流的影响，那我就想到在那边的话，一天的温度可以降二三十度，那是很可怕的事。就是早上你到学校去，跟下午你回家，那么你就会感受到突然之间好像你走入这个世界要尽头一样。所以每一次想到这些很寒冷的天气呢，我就想到一个景象。那时候周姐也在学校修了一门课，然后呢她只能走路上学。那么呢有一天她就整个人穿着这个羽绒衣，然后也戴着帽，也整个都包住了，然后整个人就跟一个胖胖的娃娃一样。他不在可以用这个字讲。然后呢一进门以后， 然后他就往地上一躺，他就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不要讲话，让我躺一下。所以环境会变，白日黑夜讲的是什么？我在用父母亲做例子，我们做父亲的常常太太跟你说去跟小孩玩一下，帮我看一下孩子，我们就说什么好。但是呢，我们的好通常会陷入一个困境，因为呢，在家里跟在外面是不一样的，家里有家里的环境，外面有外面的环境。所以呢，当环境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不经意就出事情，然后呢，就有人会说我们，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出事情的，一不小心。最近有弟兄姐妹要去露营，就问我说：“李哥，你要不要露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露营的次数啊，算得出来，因为第一次露营就有很不好的记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第一次露营的时候呢，很开心，在营地旁边呢就买了一瓶汽水，那个汽水以前的汽水是用玻璃罐装的，然后就拿在手上，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也买了一瓶汽水，也拿在手上。他跟一个人走前面，我跟一个人走后面。结果我们两个人手上拿着汽水，我们就一边走一边怎样晃。结果怎么那么刚好？他往后晃，我往前晃，飘一声，两瓶汽水就怎样破了。所以我一直有这个印象，露营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环境会发生什么事，往往不是我们预期的，所以这里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会忘记，但我们的天父不会忘记；我们会疏忽，但我们的天父不会疏忽。即便妇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以赛亚书天父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都不忘记我们。那么接下来他讲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神要保护我们一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交托他的。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人生有一种恩典，是你放心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恩典。我们当中有一些做父亲的，你有女儿的时候，有一刻是你一生当中难忘的，就是你的女儿啊，你牵着她的手走这个红毯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些做父亲的生了女儿，然后看到别人的女儿结婚的时候，哦，他就受不了，哦，我是没有女儿，所以我不会那么样的激动，哦，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你最爱的一个人交托给一个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你可以放得下心吗？即便你认为理智都放得下，你的情感怎样？很难放下。这里讲的是什么？上帝值得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他是最可以信赖的。所以诗篇讲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那么保罗也用这样的话来鼓励提摩太说，我受这些苦难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讲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保护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交托给他，放心的交托给他。那么最后一节讲到的是，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人要强调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无微不至，无所间断，分秒都不差，而且让我们全然的被保全。那么最后他就讲，你出你入，出入是一个空间，永远 今时到永远是在时间，所以无论在时空上，就是我们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生活上，都不用有担心害怕，因为我们的神怎样保护我们，从现在直到什么永远。所以上帝常跟我们说的话是，你当刚强壮胆，你不要惊惶，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保罗也会讲，我们能够怕什么？我们不要惧怕，有耶和华帮助我们，人还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主耶稣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好恐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所以这边用六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怎么帮助我们？上帝用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用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无歇息的保护，无阻隔，无拦阻，总是握着我们的手，总是在那边纪念着我们，总是在那边帮助我们，托住我们，无始无终的无间断的帮助我们。我在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上帝用保护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再进一步来思想，为什么用保护来帮助我们，不直接帮我们做？所以这就是要紧的地方。讲神是我们的帮助者，讲两节；讲上帝保护我们，讲了六节。所以我再说，是用保护来告诉我们上帝怎么帮助我们。上帝怎么帮助我们？是用保护我们。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功课好，你怎么帮他？你说，孩子啊，我看你这作业这样写，明天又不行了，拿来妈妈帮你写。然后你这是妈妈帮助你，你会这样做吗？不会，对不对？因为这不是帮助，不是不帮助。保护是什么？保护是你为他设想，在他这个情境下，我怎么引导他，怎么协助他，让他可以自己做，让他可以用心做，让他可以把那个不会的变成会，把那个做不好的变成做好。所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保护，不要让不好的亲近他，不要让他时间浪费掉，不要让其他的引诱在他的身上。所以上帝是用保护来帮助我们，保护来帮助我们。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有忧愁、有难处、有各样的危难的时候，当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许多时候弟兄姐妹常经历的是，环境不会改变，困难仍然在那里，我们还是要面对。然后我们就问上帝啊，你帮助我什么？诗篇这里就告诉我，上帝不代替我们。为什么？因为代替我们，我们就得不到帮助，代替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成长。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要改变环境对上帝来说何等容易的事，但是要让我们的心可以有得着，上帝要付极大的代价。弟兄姐妹，你把你孩子的作业拿来，你帮他写，很快，可能不到十分钟你就写好了，可是有用吗？没有用。但是如果你要他好好写，你可能要压住自己的脾气两个小时，你要耐心的在那里，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两个小时，知道吗？然后最后看到他的作业，还要更大的耐心，了解吗？为了帮助他，为了帮助他。为什么？我们的神在做这样的事，不是代替我们做。我们不要把上帝思想说，神你来帮助我是代替我做。有些时候会，但极少数，大部分神不代替我们做。 不代替我们做，要我们做，但他给我们什么情境做？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当中走过那个艰难，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去经历那个不安，保护着我们，让我们从那个忧愁困境中可以出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跟神求一些事情，神都无动于衷。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是无动于衷，他仍然照他所应许的在保护我们，他不忘记我们，我们所交托他的他必然成全，他不会打盹的，他不会让任何歇息的败坏临到我们，他总是保护我们。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神就要保护我们。神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神就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但我还是说，神不代替，神不代替，他所代替的是什么？把我们承担不了的他代替，我们承担不了罪的后果他代替，我们承担不了死他代替，我们承担不了上帝的刑罚他代替。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会代替，只代替那些我们真的做不到，只代替那些我们真的做不来，只代替那些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我们对罪对死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主就代替了。但本于神的爱，他要我们在当中能够在他的保护底下，他不取代我们，不代替我们，而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情境中可以走过那个困境。所以要记住，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你跟上帝讲，上帝啊，你只要把沙漠跟旷野挪开，那就可以了。上帝不挪开沙漠，上帝也不挪开旷野，但是他会在当中为我们什么？开道路，开江河。这就是上帝的帮助的方式。因为这样帮助的方式，所以我们才得着生命的那一样的各样的丰盛跟美善。因为这样的保护，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当中去经历它。很辛苦，我知道这个过程很辛苦，我们都走过一些过程，很辛苦很辛苦。我们年刊的稿件现在正在邀请，我相信在年刊你们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走过一些辛苦的路径，但他们走过的，他们有一种体会。这体会是什么？我们不是孤单的，而是我们的神一直跟我们同在的。我们不是在当中一个人受苦，而是我们的神一直在当中保护我们。所以今天用诗篇121篇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的是什么？我们的天父一直在帮我们，但我们要记得，除非我们真的做不来的，我们真的做不来的，他自己会担当。他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都担当了。但他仍然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去走过这些道路，让我们去经历这些道路。我们也一定要信得过他去走过，知道看他怎么保护我们，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所以神的应许是这样，他说永在的神，那么他必不困疲乏也不困倦，那么呢，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以赛亚书40章30、31节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所以在新的一年，新的农历年开始，我用这个诗篇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里思想。那么未来这一年，不管 人用什么样的字来形容他，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帮助我们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是那一位全能的主，他在那里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放心的把自己托给他，因为他握着我们的手，走过他为我们所拣选的道路，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他，因为他在那边无时无刻都在那里保护着我们。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因为他是那一位成全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在你里头有平安。你也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都比外面的都大，我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你跟我们同在。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相信新的一年，你仍然不会把环境中各样的艰难都挪开，你也不会把环境中各样的我们希望除去的都除掉。但我们相信，无论大环境是如何，但你已经爱我们了。无论大环境是如何，你已经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无论大环境是如何，你已经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躲避，不逃避，我们也不在当中唉声叹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典的儿女，我们是一群由你赐予力量的。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必如鹰展翅，我们必能够奔跑不困倦，行走必不疲乏，因为你让我们重新得力。在新的一年，本着这样的盼望，本着你所赐的恩典，让我们欢欢喜喜地往前行。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进到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与你一同享那永远在你里面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祈求，你都赏赐给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